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五十六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各位家人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玉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7章的第三部分。那么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，我们听到看到若瑟呢，由于被哥哥们嫉妒，所以呢，他的哥哥就想啊杀害他，除掉他。那么当他们看见弟弟啊穿着彩衣迎面而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抓住他，把他扔在井里面。那正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啊，那个他们看见一大堆商人，就是从基勒阿德而来啊，他们要下到埃及去。所以这个犹大呢，就想了一个办法啊，这犹大说了，杀害了我们的弟兄啊，为我们没有什么益处，不如把他卖给这些商人，我们还可以啊获得一些金钱。那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，他们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啊，要卖掉这个，除掉这个做梦的人，使他的梦啊永远不会实现。那下面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部分的具体内容。我邀请你打开啊诗高版圣经啊第58、59页。创世纪第37章第25节到36节，我们在网络上啊形成互动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那整个这一段呢，可以分为啊4个小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25到28节，就是犹大的新建议。然后第29到30节呢，因为当时啊卖这个若瑟的时候呢，可能勒乌本没有在场。所以勒乌本看到弟弟不见了啊，他那些反应是什么？后来他们从31到32节，他们共同啊商量，既然弟弟没有了啊，如何去应付啊欺骗自己的父亲？那当他的父亲雅各伯看见那个被染红的啊，被染满血迹的彩衣之后啊，他的反应。那36节呢，就是米勒羊啊，他们作为把若瑟啊卖给给了。啊，埃及内臣普提法尔。那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的内容。我们一起来看啊第25节。那么当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呢，啊突然来了一对商人啊，这个商人来的太巧了。因此呢，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实在是啊天主的安排。如果在这时候那个商人没来，若瑟可能真的就要死了。所以这对商人呢，是天主策划的，天主安排的。这商人干什么呢？他们呢是带着骑着骆驼，带着塑胶、香叶啊和香料的人啊。这些东西呢都是啊富人们所用的东西，比如这个塑胶啊磨成粉啊就可以做乳香，制造香叶。这香料呢可以啊防腐啊，比如在有些人去世了啊作为防腐剂。那么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啊，也有人给耶稣啊送乳香、送黄金。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在咱们的《若望福音》啊第19章39节啊，你可以记下来，《若望福音》19章39节啊，有那个夜访耶稣尼可德摩啊，还有那个马提亚人，他们呢带着100斤啊香料去包裹耶稣。因此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啊富贵人所用的礼品。那这里呢有一个暗示呢啊，暗示就是如果他们把若瑟带到埃及呢，那预示着一个好兆头啊，若瑟可能会啊被生活在啊卖给富人们，也生活在富人家里面。好，那就在这时候呢，这个若瑟啊就提出了他的啊新建议，他灵机一动啊就想要一个新建议。什么建议呢？啊我们一起来看啊第26到28节，犹大说了，杀害我们的弟弟啊，杀害我们的亲人呢，隐瞒他的血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，并且呢还要承担血债，不如呢把他卖给啊伊斯玛尔人啊，免得对他下毒手，毕竟呢啊他是我们的骨肉啊，是我们的兄弟。那他们这样一想呢，就听从了他的意见，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。比如说在出谷记第21章啊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出谷记第21章第16节啊，我们一起来打开109页。 说什么呢？说呀，凡拐卖人口的啊，无论把他卖给人呢，还是在他自己手里面，这个被拐卖的人呢，要受死刑的啊，要承受处罚的。那么在《生命记》也曾经记载过这样的法律，在《生命记》第《生命记》，我们来看啊，《生命记》。生命记第24章第7节啊，你也可以打开生命记24章第7节，说什么呢？说呀，在你们中间啊，如果有一个人啊，以色列人有一个弟兄，把他卖作奴隶啊，或把他卖给了人贩子，那这个拐卖人呢，要受死刑。你们应该把他们从你们中间铲除这些人，铲除这些邪恶，并且他们多多少少啊，也知道一些。这样欺负这弟兄是不好的，或者至少他们啊听过亚波尔的故事啊，亚波尔被他的啊哥哥啊所杀啊，也有血债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啊听从了这个犹大的新建议啊，毕竟他是我们的弟兄啊，我们不能这样杀害他。那他们最终一个目的啊，不管是杀了也好啊，卖了也好，至少让这个做梦的人啊从我们眼前消失。使他的梦再不会实现，那我们呢也不会啊向他下拜啊，他也无法做我们的王啊，让这个讨厌的人啊在我们眼前消失。然而呢，就因为是这样的建议呢，反而成就了若瑟的梦想啊，成就了天主的心意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也回想一下我们的生活啊，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啊，有人故意的欺负你啊，拦着你，甚至啊出卖你，伤害你，我们也要怀着信德来看待这些事情啊。也许呢，天主会在这些事情当中掌权为王。那当这个米勒洋人来了啊，第28节说呀，这些米勒洋人经过的时候呢，就从井里把若瑟给啊拉上来了，卖了20块银钱，就卖给了这个伊斯玛尔人，他们呢。就将若瑟带到埃及去了。那这里有一个小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个米德扬商人和伊斯玛尔人，在第28节 A 就前半节呢，包括29节30节都提到的是米德扬商人，而在那个25节27节呢是伊斯玛尔人，那到底是哪些人呢？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呢就给我们解释了啊，这段圣经呢是两个神学家传经所写的。那第28节29节呢是伊罗信神学家传经他们所编辑的，25到27节呢是亚威神学家传经他们所写的啊，然后呢合在了一起。那还有人解释说呢，其实呢是这两群人呢其实是一群人，这个两个词米勒洋人和伊斯玛人呢两词可以互相通用的。那么这在圣经当中也是有根据的，比如说在民数记第8章22到24节也曾经记载了两个人两群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，在民数记第8章22节我们一起来看啊，说什么呢？说呀，这个以色列人对基德宏说了，他说呀，你从米德扬手中拯救了我们，现在我们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君王。然后基德宏就说了，我不做你们的君王啊，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，就是你们每人啊给我一个金环啊，抢夺过来的。那从哪里抢的呢？就是伊斯玛尔人当中抢的。在22节说是从米德扬手中拯救的，而金环呢是从伊斯玛尔使人手中抢的啊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是从伊斯玛尔人和这米德扬人当中抢这些金环。所以你看这两个词呢是通用的，两个是通用的。好啊，这是一个小问题啊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那么接着来看，然后呢卖了多少钱呢？卖了20块啊，卖了20块银钱。为什么卖20块银钱呢？因为在这个圣经当中啊，就曾经记载啊，在勒未记啊25章27章啊1到5节就提到这个奴隶的身价和献愿这个身价，还愿的身价，就是有这个规定的，是20块银钱啊。我们打开诗高版圣经175页啊，175页我们 我邀请你啊一起来看啊。第二十七章啊，第一到五节说什么呢？说呀，人如果许愿啊，献身给天主，那二十岁到六十岁的人呢，就是要啊按照圣父的估价是五十喜客，女人是三十。五岁到二十岁呢，男性呢是二十喜客啊，因为若瑟呢只有十七岁啊，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若瑟只有十七岁，他在那个五岁和二十岁之间，所以呢就是这个献身的价格二十块银钱。那也根据当时这个法典啊，叫哈姆拉比法典呢，就曾经记载了这个奴隶的身价啊，卖一个奴隶啊二十块银钱。所以当时呢，若瑟就以奴隶的这个身份啊，就卖给了啊这个伊斯玛尔人，然后呢，伊斯玛尔人呢就把他啊带到了埃及。好，那通过啊这一段呢，我们也看到啊，因为就小小看若瑟被卖的这一段，我们看到人的错误啊，却成就了天主的心意。他们本来有意对若瑟啊做恶事，就是想把若瑟给杀了或卖了。让他在这世上消失，反而呢却成了好事啊！这是若瑟自己说的，在啊咱们的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啊，五十章二十节就提到了，天主却成就了好事。那么当初他正在井里的时候呢，被出卖的时候呢，反而成就了他的梦想，成为他蒙福的开始。在他井中啊最痛苦的时候啊呼喊的时候呢，发生了梦的开始啊，梦想的开始。因此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些暗示和提醒，在我们生活在一种痛苦当中，还一种经历坎坷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想到天主作为，天主借着这些事情呢，可能也造就我们啊，帮助我们踏上人生的另一个极端，就像若瑟一样。好，那因此呢，若瑟被卖也成为了耶稣的预像。好啊，这是啊第一小段啊，就是有若瑟的被卖。那么我们再看若瑟被卖之后啊，因为当时卖的时候呢，楼本可能没在场啊，所以卖完了之后楼本回来了，楼本回来就说了一句话啊，他回到井边，就是第二十九节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九节。那楼本回到井边呢，一看这个若瑟不在井里头啊，他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啊，因为他是哥哥啊，他是长子，他有这个责任呢去保护自己的弟兄，所以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孩子不见了，我可往哪里去呢？孩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如何向这个父亲交代啊交代，然后呢我去往哪里逃呢？我可往哪里去呢？没地方去了，因为我不敢面对当这个他的父亲啊听说他的弟弟啊被卖了，或弟弟消失了，弟弟死了，他无法去面对啊父亲的悲伤，他想逃避，可是又逃避不了啊，就是这个啊勒乌本的这个无奈。那其他的弟兄呢也没告诉他啊，这个若瑟被卖到埃及了，所以带着这种悲伤呢，带着这种伤痛呢，他就和弟兄们一起啊商量了一套计划啊，一个欺骗啊父亲的计划。什么计划呢？就是呢，他们就拿了若瑟的长衣，然后呢，我们看第三十一节，他们就拿了若瑟的长衣。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杀了一只公山羊。第六十页反过来，六十页大家一起说公山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长衣呢就放在这个雪里头，使这个彩衣呢成了一件雪衣啊，被撕裂的雪衣。紧接着呢，他们就把这个衣服呢就找了一个人啊，因为他们派人去呢，自己不敢去，就派人送给他父亲啊，并且还交代说，这是我们所寻找的，你来自己看看是不是你儿子的啊，假装自己不知道啊。我们看这个，给他留了一个表啊，总结出来，杀了一只啊弟兄们的共同欺骗父母的计谋，杀了一只羔羊啊，牺牲羊的性命，然后呢把长衣呢浸在雪里头，成为一件雪衣，派人去啊，然后产生距离很遥远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不是我们干的啊，是别人发现的，派人去把这雪衣呢送给他们父亲，因为自己不敢面对啊，因为自己心虚啊，所以还说了一句话，这是我们寻找的嘛，假装他们关心啊， 此福音呢，好像有点安慰一样。你请你看一看，是不是你儿子的长衣啊？表达自己呢一无所知，对这件事情呢一无所知，不是我们干的这坏事啊，来欺骗自己的父亲。那么因着他们说了做了一件坏事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开始去用很多的谎言来去伪装啊，去美化那一个谎言。就像我们常说的，一个谎言用一百个谎言去啊伪装去粉饰。那么他们用这方来欺骗父亲，那这个父亲呢，正如他以前他曾经这个雅各伯欺骗过自己的父亲以撒格，所以呢现在这个雅各伯呢也被自己的孩子所欺骗。你看他欺骗父亲，他的儿他也被儿子所欺骗。那么你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啊，不要说谎啊，不要欺骗。那么当我们去欺骗别人的时候，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别人欺骗，被别人出卖啊，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啊提醒自己的。好，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作者雅各伯的反应。当这个雅各伯啊看到这个异父之后啊，仔细一看，我们看第33节、34、35节，那雅各伯又拿到这个异父一看呢，确实是啊自己儿子的异父啊，是自己亲手所织的。然后呢上面还有啊撕裂的一些痕迹啊痕迹，所以他就一看就看出来了啊，这是我儿子长衣啊，被猛兽吃了，若是被撕裂了，除了两次啊被撕裂了，被撕裂了。那第一次呢，那表达他自己啊这个弱色撕裂了，第二次那种撕裂呢，实在是自己的心啊被撕裂了，那种伤痛啊。好，然后呢他就为了自己儿子呢哀伤了多日啊，因为他太爱着儿子了啊，是他老年所生的。他的父亲啊雅各的父亲伊撒格去世之后也没记载他哀伤啊，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也没记载，就包括他的女儿被人强奸，也没有记载他有什么样的悲伤。然而呢，他却一辈子的儿子哀伤了多日，哀伤到什么程度呢？哀伤到其他儿女来安慰他，他都不肯接受他们安慰，因为他爱弱色超越了其他的儿女。然后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是这样说的啊，他说：“我只有悲伤到阴间啊，悲伤下到阴间，往我儿那里去啊。”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儿子若瑟已经在阴间了啊，然后呢，已经死了。那我呢，也只有我也希望去死啊，去和他在一起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儿子死了，我也不活了啊，我不要和他在一起啊。其他世上儿子死了，没有若瑟，我活着也就没意义了。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弱势这种爱啊，那是超过了其他儿女的爱。当然了，这是一种欺骗啊，欺骗他不知道弱势被卖了啊，弱势还活着。所以在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个暗示啊，当我们的亲人啊，比如说没有信仰的人，他们的亲人去世了，可能会很大的悲伤，失去了亲人。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是怀着复活的希望啊去看待自己亲人的去世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还活着，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啊，天主给他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一个天堂，一个天国。因此我们面对亲人的去世和离开啊，不能像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啊过度的悲伤啊，这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暗示和提醒。如果若瑟啊，如果雅各伯知道若瑟啊被卖走了啊，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啊悲伤。好，那卖到哪里了呢？这个卖给了这个伊斯玛尔人，伊斯玛尔人这米勒洋人呢，就把这个若瑟卖到了我们看第36节，就卖给了法老的内臣卫队长普提法尔。大家说啊，法老的内臣啊，然后卫队长普提法尔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首先是卖在了埃及啊，因为当埃及呢是当时啊是非常强大的国家。就是卖了一个好的地方啊，如果卖给希腊人或卖给阿拉伯人，可能若瑟我们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经历。同时呢，是卖给了法老内城这个宫廷官员啊，所以你看这个若瑟一下就跳到了这个皇宫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内。 然后呢，这个是卫队长，就是皇家的啊，皇宫里面的统帅，就是保护皇帝。然后呢，如果有人啊犯了皇法啊，他家里面也有监狱啊。后来我们会可以看到啊，在第39章40章我们会看到，然后就管在那个监狱，负责这个看管犯人。这个人叫什么呢？叫普希法尔啊。和41章45节啊，就是那个啊普提菲拉，意思是一样，同名啊，那个发音是一样的。普提菲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他的岳父啊，当后来若瑟成了埃及宰相之后呢，就把司机的女儿啊就嫁给他了。这个呢就是这个岳父了啊。所以你看，他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是太阳神啊，或者法郎的恩赐啊，太阳神的恩赐，法郎恩赐啊，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啊。当时的圣经学者跟我们说，当时很多人取这样的名字。在咱们的啊诗高本圣经下面呢也有注解哈，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，咱们诗高本它65页啊，这下面的小字呢啊也有注解哈。好，在这里跟大家一些讲解和提醒。那我们看到，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，反而呢天主成就了啊若瑟的梦想啊，这个天主给他一个启示的一个异梦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通过啊学习这一段呢，我们也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啊，就是预示着耶稣啊，和耶稣呢有很多的类似。那若瑟呢成了啊耶稣的预像。在这里呢，我跟大家啊列了一个啊总结表啊，方便大家怀着用新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旧约发生的一些事迹。正如耶稣在啊路加福音第24章啊所说的。凡梅瑟法律啊，先知圣咏啊，记载耶稣的事情都要应验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，首先这个是若瑟派着儿子去看望这个哥哥，正如天主啊派遣圣子耶稣来到世上一样，为关心他的儿子是否平安啊，为拯救在世上的其他的儿女。然后呢，若瑟被丢在井里面啊，耶稣呢也被人啊迫害。耶稣啊，若瑟被出卖，然后呢，耶稣也被他的门徒所出卖。若瑟的长衣被撕裂，然后呢，耶稣的衣服也被啊瓜分四份啊，在马尔谷福音第15章上记载，这些士兵呢啊抽签啊封了耶稣的长衣。那这个长衣呢，也是由于耶稣的鞭打呢，也是一个带血的衣服。然后呢，还有拿公羊的血。代替这个若瑟，那耶稣呢，却以自己的血呢，亲自啊做了祭献啊。希伯来书第10章5到7节啊，也记载了耶稣的血。好，这个若瑟呢，他的福音认为他已经下到了阴间啊，下到阴府已经死了。那耶稣是真的死了啊，下到了阴府啊，并在阴府里面还传扬了福音，拯救那些啊在古圣所的人啊，就是在耶稣之前那些去世的善人。耶稣拯救他们啊，真的感谢天主。我们从新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的话，会有更多的啊领受和新鲜的启示。那最后呢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，通过啊学习今天的啊圣经啊，对我们的生活哪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，哪些值得我们去啊警醒和避免的啊，好的我们要学习，那不好的呢我们要避免。首先要避免什么呢？伤害这个经文。伤害自己的近人，全天下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，特别是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你的邻人啊，他们都是你的近人，避免去伤害他们，更不要去出卖自己的弟兄姐妹啊，去啊，有时候是真的出卖，有时候是说一些坏话啊，坏事那些名声啊，出卖他们。那么不管是我们啊家庭里面的，还是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，我们都不要互相的伤害。然后呢，更不要去欺骗父母和邻人啊，这些近人。当我们欺骗的时候呢，说了一个谎话，可能会100个的谎话，很多的谎话来去弥补那、修复那第一个谎言。然后呢，当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呢也可能会被他人所欺骗，就像啊雅各伯一样。那我们是有性格的人啊，我们对亲人的去世和离开，我们要怀着信的，不要过度悲伤。相信他们啊，会有个更好的地方，天国啊， 天主比我们照顾更好，就像这个弱者一样，虽然他背井离乡到其他地方了，他父亲因为他死了，他却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好的生活。然后呢，那除了这些我们应该避免的呢，如果是我们自己受了伤害啊，如果是有人伤害我们，或者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些啊逆境当中呢，我们也要在一些事上啊观看天主作为，天主可能借着一些苦呢来成就他的心意，来造就我们啊，使我们能够为他所用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若瑟的被卖啊，成了一个啊梦想的开始。求天主啊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更深的明白啊圣经的讯息，愿圣经呢亲自啊对我们讲话。那最后在这里也邀请大家，怀着学生的心，怀着老师的心来学习，学会了之后啊去分享给啊更多的弟兄姐妹。求天主啊加入你们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